们看，耶和华必将安息日赐给你们，所以第六天他赐给你们两天的食物，第七天个人要住在自己的地方，不许人什么人出去。于是百姓第七天安息了。所以另外有一些人啊，第七天还要出去工作啊，还要想去收些马拿回来，可是他们去收的时候没有收到什么东西啊，因为第七天神要他的子民能够安息，可是神的子民还是不能够安息，还是失败了。在33节啊，这里讲摩西对亚伦说，你拿一个罐子盛一个满的俄美尔玛拿存在耶和华面前，要留到世世代代，耶和华怎么吩咐摩西，亚伦就怎么行，把玛拿放在法柜前存留。所以这个玛拿啊，要这个神要摩西能够存留啊，所以这个亚伦就把它放在一个金罐里面啊，放在这个施恩座啊，这个约柜里面。所以约柜里面放着两块法板，有摩西这个亚伦的杖啊，还有这个玛拿。这个约柜就代表这个律法，这个律法就是来定罪我们。我们摩西这个十诫我们不能够遵守，神的话我们有的时候听了忘掉，违反神的话，我们也有时候不相信神复活的大能，所以常常的都在罪恶过犯当中。但是感谢主，上面有一个施恩座，这个 mercy seat 啊，上回我们也看过啊，有两个天使啊在遮盖，所以大祭司每年带着血进入这个施恩到至圣所里面啊，能够为百姓赎罪。所以今天这个恩典比我们的罪要高，所以感谢主有这个恩典来遮盖我们所行的一切的罪。他在出埃及记20章，摩西颁布了这个10条诫命。第一条讲到，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神啊，然后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。第三，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。第四，要纪念安息日，守为圣日啊。第五，要孝敬父母。第六，不可杀人。第七，不可奸淫。第八，不可偷盗。第九，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。第十，不可贪恋人的房屋、妻子、仆婢、牛驴，并他一切所有的。所以讲到这10条诫命，中间第四条讲到要守安息日，上回第五条，上回李格孙也讲了要孝敬父母。以色列人还是没有办法遵守啊，让我们也是常常的没有办法遵守啊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5章也讲到，如果我们对妇女动了淫念的啊，就是犯了奸淫的罪啊；让我们恨人的，就是杀人的啊；让我们贪恋别人的东西啊，这也是这个偷窃一样啊，都是犯罪。所以我们在思想里面常常的犯罪，也让我们没有办法胜过这些肉体受到没有办法胜过外在的这个环境，所以这一次又失败了。所以虽然人一再的失败，神一再的要人能够进入他的安息，可是人没有办法啊，还是没有办法做成。这个律法，主耶稣说啊，我来了不是要废去律法，乃是要成全啊！他说：“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 就是天地都要废去了，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，都要成全。所以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，我们才能够被称义啊，否则我们都是一个罪人啊。在罗马书十章第四节说，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，凡信他的啊，都要得着义。所以只有一条路啊，让我们能够得着基督啊，就能够称义。所以第二次又失败了，可是神差派了他的独生爱子到地上来啊，来为我们怎么样，告诉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进入那安息日的安息啊，那个神里面的安息，让我们如何进入。我们再看第三个啊，主耶稣基督他自己亲自所启示的这个安息。我们看马太福音啊第十一章，马太福音第十一章十一章可以说是君王得安息的秘诀。我们知道马太福音就代表君王啊，马可福音代表仆人啊，路加福音代表人子啊，约翰福音代表神子啊，所以每这个四福音书每一个都有它的重要性。所以讲到君王要他的子民能够得安息啊，所以在第十一章里面全部是在讲到这个人的软弱啊。所以第一个地方就看到施洗约翰被希律王关在监里啊，他也很怀疑，你主耶稣既然是弥赛亚啊，你怎么不来救我啊？他就在十一章三节那里，那将要来的是你吗？还是我们等候别人？所以打发两个门徒去问主耶稣，你到底是不是救主？你是救主你就来救我啊！可是主耶稣没有去救他啊。那第二个讲到被整个的世代所轻忽，再讲到第十六节，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呢？好像孩童坐在街上，招呼同伴说：“我们向你吹笛，你们不跳舞；我们向你举哀，你们不捶胸。”啊，这个世代叫孩童啊，孩童他们在玩这个家家酒啊，小孩小时候是很喜欢玩家家酒啊，有些人。小孩子啊，有时候啊做菜啊，有的当妈妈，有的当爸爸，做菜在那边玩。这些小孩子在玩什么？这小孩子在也是玩游戏。有些人在扮演这个结婚啊，扮演结婚，说哎，我们扮演结婚，你怎么不来跳舞啊？我们已经吹笛，怎么不跳舞啊？这个就代表主耶稣基督他向世人啊，我们来传他的恩典，可是人啊心里无动于衷啊。讲到我们传好消息，我们传福音啊，就跟这些人一样，他们不愿意不跳舞。那这些捶胸的人代表家里发生了这些的丧事啊，非常的难过，在那边捶胸顿足，在那边嚎啕大哭。可是这些人这就在讲，我们向你举哀，你怎么也不哭啊？就代表我们向世人传福音，讲神公义的审判的时候，还是不悔改，心还是坚硬。他到后面也讲到主耶稣也被人毁谤，说他是贪酒好食，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。那到后面又讲到 这些诸城，讲到格拉逊、伯塞大、加百农啊，这些的城市都主耶稣基督都在那里行过神迹奇事，可是当地的人还是不接受他，还要把他赶走。所以主耶稣看到这些，连施洗约翰当时所有的人啊，在这几个三个大城，格拉逊、伯塞大、加百农，这些世界人没有一个人要接受他，他心里非常非常的难过。这里就看见主耶稣在这个最艰难的时候他的祷告，他怎么讲？25节，那时耶稣说，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将这些事像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，像婴孩就显出来。所以这些聪明通达的人，讲到他们有这些属世的智慧，可是这些婴孩他们因为有一个单纯的心，就能够领会到这属灵的事情，得到启示。26节，他同时说，父啊，是的，因为你的本意，你的美意本是如此，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，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，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，没有人知道父。那重点就是29到30节啊，上回黄国良弟兄也特别的讲过这几节，我们一起来再来念啊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，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，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我们常常会在最终出不来，为什么？因为享受最终之乐，最是这个甜的，我们喜欢，不愿意出来，不会感到痛苦。所以如果我们有一个敏锐的灵啊，我们这个灵，我们在坠离的时候，我们这个灵就会不舒服啊，我们就不会到这个坠里面去。那世界上的人常常的还是在这个劳苦当中，在这个重担当中，在这个罪恶当中，享受最终之乐，不会感觉痛苦啊，不会感觉什么累啊，因为他们很享受。那主耶稣招人来，就是要我们在他里面能够得到安息。所以这个得安息跟享安息是不一样啊。所以得安息是讲到得救的安息，享安息是讲到得胜的安息。所以我们到底是在哪一个层面啊？我们是到底还在得救的层面，还是在得胜的层面？所以得安息是说与神和好，那享安息是我们内部里面的这个平安。那得到安息也可以说是灵的安息，享安息是讲到我们魂的安息啊，这是最大的区别，让我们能够在魂里面能够有平安啊，这就是讲到安息日的安息啊。主耶稣基督他自己就是那安息日的安息，让我们能够在他的里面。所以常常神会把这个细心的人跟粗心的人放在一起啊。我姊妹就常常说，我这个性急啊，就是被你这个慢啊逼出来的啊。所以神常常是把这个快的人啊慢的人放在一起， 这个代表一个轭啊，一个轭，这个牛身上这个轭啊，所以这个就是轭啊。就是把一个刚强的啊，把软弱的啊放在一起，把健康的啊跟这个患病的放在一起，把聪明的跟无知的放在一起，啊，把这个性急的跟这个慢性子的放在一起，有的爱干净的，有的不爱干净的放在一起啊，真是让我们真是很苦恼啊！这些这个太难过了啊！这个就是，其实这一些的事情有一个互补的作用，有个互补的作用。我们在某些的难处当中啊，主加给我们的这些难处，其实就是让我们在这个难处里面能够学到一些的功课。另外就是让我们能够顺服啊，这个刚才有这个，我们再看下面几个，这是牛啊。这个农人在后面啊，拿着个鞭子啊，所以两头牛，在以色列人啊，他们耕田啊，都是两头牛啊。这个牛耕田，他会把一只老牛，然后带一只新牛。这新牛不听话啊，不知道怎么耕田，可是这个老牛很有经验。所以要把这个轭啊全部挂在一起，然后呢，这个老牛就一步一步的走，这个新的牛呢，同时也在跟着老牛一步一步的走。所以这就是让我们要想安息。主说啊，你们要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啊，在我的里面啊，就能够得享安息啊。所以这就讲到这个牛啊。就看了这几只牛，所以这个主耶稣这个君王主要就是要来让我们里面，不只是我们今天信主，我们就是灵里面我们得到安息，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受了审判，我们将来不再被审判。所以第一个，我们信主的我们都有一个安息啊，但可是这个永远的安息，这个就是要付出代价，付出代价，要负主的轭，学主的样式，跟随他的脚步。那学主的样式，主说我心里柔和谦卑，这一句话最重要的就是在腓立比书2:6-9，今天因为时间不够，所以就请大家自己看。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那超乎万民以上的名。所以让我们一定要谦卑啊，我们要学习主的样式，学习他的谦卑，我们才能够来到主的面前。好，那我们再看看下面一个。这里看到这个是在台北的101的一个最高的一个楼。我们在主里面，我们在寻找主，那主在这个最高的地方，我们怎么样能够到最高的地方？我们今天灵里面得救，就好像我们已经进入了这个大楼一样，哎，我已经进去了，可是我要到顶101层的楼，我怎么走上去？这个走上去就要坐电梯。你走进去，你要去按那个电梯，电梯就把你升到最上面去。你不要花一点的力气，要我们能够交托出去。那我们在数学里面，我们也知道，如果这个分子啊，分子假如是一或1000或10000或100万，可是这个分母底下如果是一个无穷大的话，你所有的都是零啊， 所有你不管一千一万十万多多少，你跟一个无穷大的来比，我们都是零，我们所做的功都是零。同样的，我们要到天上，这条路到主耶稣那里是一个无穷无穷高的一个摩天大楼，你凭着你自己的力气，你一层一层的走，在主的眼光，你还是在靠你自己的力气去在想要得到那永远的安息。我们没有办法得到，因为在主的眼光里面，我们还是靠自己的力气想到那得到那永远的安息是得不到的。所以在主的眼光里面，你凭你自己所做的都没有价值，都是零。好，我们再看下面一个，这个就是讲到有一个人，他很想画一幅画代表一个平安，所以他发出了一个通知啊，请所有的艺术家，你们全部大家都来画画图啊，让我来选哪一幅画真正的能够代表平安。结果这些评审委员也来了啊，后来就选了几幅画啊，最后的两幅画啊非常的好啊，这些评审员也看得非常的满意啊。一幅画就是有一个草原啊，旁边啊，这上面有一些的这些的鸟啊，这个阳光灿烂啊，非常的这个祥和。我们再看下一幅画，这边山上啊有一些的羊啊，底下就是这个湖啊。有些人觉得这个代表平安啊。好，再看下面一个，另外还有一幅画，就是看到到处都是瀑布啊，在瀑布底下，这个瀑布底下呢，我们再看下一张，在这个最右下角，你看那个树枝啊，树枝上面有一只小鸟啊，有一只鸟，这个鸟呢，有个底下有一个鸟窝啊，这底下还有鸟蛋，这个母鸟很安详的孵在这个蛋上，所以最后这一幅画最被那个人满意。所以这几幅画让我们看到，属地的平安不是那真正的平安，要属天的平安才是那真正的平安。让我们在困境当中我们还能够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主，完完全全的交托，这个才是真正属天的平安。所以我们常常的会在自己的意识里面，那最近我老大啊，他现在在念药学第二年啊，马上就要升第三年。那我自己的意思就说，你念完了啊，再去考一个这个 MCAT 啊，将来还可以继续念医学院啊，能够把你自己发挥出来啊。那可是我儿子就觉得爸爸这个事情要念医学院啊，还要很多的时间啊，他觉得不太平安啊。那我说我们就一起祷告好了，一起祷告好了啊。我说大家都祷告，求主给我们一个印证啊，让我们知道到底爸爸说的对，还是你的意思对，我们实在也不知道到底怎么样。他祷告完了，第二天他就来跟我交通啊，说哎，爸爸的，你看看，如果要再念 medical school 这个做 specialty 话，要多少时间啊，是这个，而且花很多的钱。我说好好好，那我就好。他说，那他就我也答应他。那他就说，那我再跟 那个 USC， 他去年在 USC 那边做 intern， 那他就打电话给那边的这个同事，还有给那边的同事，就那个同事说，我正在跟那个教授那个 department head 他在讲，我们正在谈到你，你今年会不会来我们这边做？所以我听得我也真是默然不语啊，觉得既然这个也可以说是一个 sign 啊，让我们能够看见神自己的带领啊，所以感谢主，那他的里面有平安啊，我里面有平安，那我说那就只有大家为你祷告啊，继续走前面的道路啊，就能够你喜欢做你自己方面的，能够来荣耀神啊，这个是最重要的事情。所以让我们在困难的当中啊，让我们常常的能够交托出去啊，我们常常的都会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啊，不能够得到安息啊，不能够享受到那个安息。所以让我们明白要神的旨意啊，神在创世纪的时候就要我们来享受安息啊，在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也要他们享受安息啊，可是都失败啊，到第三次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这里啊，主耶稣把这最重要的几句话他自己的祷告跟我们讲啊，只有靠着祷告啊，我们才能够完完全全的交托主啊，因为很可以说这父啊，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啊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不管环境的多么的困难，让我们能够把自己交托出去，交托给主啊，不要照我们的意思，而是照你父的意思来行。所以让我们真的来一起的努力啊，竭力的进入主自己的安息里面啊，竭力进入他的安息。怎么竭力？其实就是叫我们完完全全的不要靠我们自己，不要做工，我们自己不是靠我们自己努力去做，而是要靠圣灵自己来带领啊。所以如果我们能够享受到这个属天的平安，能够有享受他的安息，属灵的安息，那才是能够完全的神的旨意，神就是要我们这样子做，让我们进入他的安息之后，一次一次的让我们继续的，不是我今天享了永久的安息就好了，还要继续不断不断的努力，我们才能够进入他永久的安息，进入那安息日啊，另一个安息日的安息。好，让我们祷告。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感谢你，是吧？真是谢谢你借着你自己的话语啊，对你的孩子们说话，是吧？我们小子讲的不完全，是吧？真是求你圣灵，是吧？自己把你的话语，是吧？运行在弟兄姐妹的当中，是吧？让我们能够明白如何的得到安息，如何的在你自己的里面能够享受那永远的安息。是吧？让我们真是竭力来进入那安息，不要靠我们的自己一切的努力，是吧？让我们能够完全的把自己放下，由主你自己来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啊，让我们的生命，是吧？能够达到更完全，让你自己，是吧？能够得到喜悦。谢谢主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